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3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日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表示，俄罗斯无法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拜登表示，瑞典很快就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并进一步巩固联盟。美国将在北极圈内开设一个外交机构。参议院通过债限法案，送交拜登签署。美日海警船进入菲律宾海域，三方首次举行联合演习。苏丹交战，双方违反停火协议，华盛顿已提出制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所有北约盟国都已经同意俄罗斯无法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该军事联盟。他礼拜四在奥斯陆举行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前对记者说，现在所有盟国都同意乌克兰将成为联盟成员，而且所有盟国亦都同意应由北约盟国和乌克兰决定乌克兰几时加入。他表示，莫斯科没有否决北约扩大的权力，但最重要的是所有盟国都已经同意现在最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取得胜利。他强调，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绝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斯托尔滕贝格仲呼吁在俄乌战争结束后采取行动，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以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并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模式得以结束。据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空军官校演讲时预告，瑞典很快就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借助乌克兰打压北约，但这个军事联盟亦日益加强。多日前他亦曾经暗示可能即将达成协议，让土耳其同意北约纳入这个北欧国家。拜登礼拜四当日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全市参加美国空军官校毕业礼时，提醒毕业生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共等挑战之际，你们将在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展开军旅生涯。同时他强调，美国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美国人民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拜登上个月29号曾经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电话，恭贺他胜选连任。拜登告诉记者知，埃尔多安重新想买美国 F-16 战机。拜登就敦促土耳其不要再坚持反对瑞典加入北约。拜登当时说，他很快会和埃尔多安再次通话。外界亦聚焦今年七月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是否会有瑞典加入的新迹象。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在挪威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后宣布，美国计划在今年稍后将在北极圈以北350公里的挪威城市特罗姆斯开设一个驻外机构，并将派遣一名外交官担任领事。在1994年前，美国政府在特罗姆斯曾设有外交办事处，但冷战结束后，由于外交机构的重新调整，该办事处已被关闭。布林肯表示，设置这个职位将使美国有机会在北极圈留下外交足迹。 他说美国和挪威、瑞典和芬兰有着长期的双边关系，在粮食安全、能源和全球健康等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布林肯补充说，芬兰最近已被接受加入北约，挪威已经是北约成员，而瑞典正申请加入北约。这些行动加强了他们已经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实基础。他还强调，面对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的方针是确保北极地区仍将是一个和平合作的地区。礼拜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了由拜登总统支持的提高债务上限立法，暂停了$314,000,000,000的债务上限，避免美国政府的历史性违约。参议员当日以63票对36票的比数批准了众议院礼拜三通过的法案。该法案限制了未来两年的支出，将债务上限暂停到2025年1月，并改变了一些政策，包括对接受食品补助的美国人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以及为很多民主党人反对的阿拉巴契亚天然气管道开绿灯。同时，法案亦为国防和退伍军人增加资金，并为国税局筹集新的资金。美国上一次接近违约是在2011年，那一次的两党对峙重创了金融市场，导致政府的信任评级被首次下调，并推高了国家的借贷成本。从技术上讲，美国财政部在今年一月份已经达到了$314,000,000,000的法定借贷限额。从而那时起，华盛顿一直在利用非常措施来支付政府所需的资金。礼拜四，美国和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双双驶入马尼拉湾，和菲律宾同行进行首次海上执法、搜救和环境保护三边联合演习。澳洲作为观察员参加。与此同时，中共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举动日益引发关注。演习从6月1日至7日为期一个礼拜，在巴丹岛马里维莱斯镇附近水域，与马尼拉湾口军事要塞科雷吉多岛隔海相望。当下该地区因中共在南海挑衅行为而出现紧张局势，美国和日本就宣布要将它目前的军事联盟现代化。日本、澳洲和美国经常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军事化行为。今年2月，日美两国已就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一事与菲律宾进行了接触。同月，菲律宾再次指责中共在南海进行侵扰活动。官员说，在这次并肩演习期间，三国的海岸警卫队将开展各种活动，重点是海上执法、海上安保和安全、搜索和救援等任务。由于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座市场这个礼拜受到炮击和空袭，造成18名平民罹难，华府礼拜四宣布对破坏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斡船停火努力的苏丹交战双方高层祭出制裁。近7个礼拜以来，喀土穆和苏丹其他地区一直深陷军方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致命战斗。华盛顿认为交战双方都违反停火协议，引发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几日前，双方先至啱啱同意延长旨在允许运送基本援助物资的停火协议，但礼拜四交战仍在持续。有目击者通报，喀土穆北部出现激烈炮火。人权律师委员会表示，军方在喀土穆南部一座市场发动炮击和空袭，导致18名平民遇害，106人受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四透过声明说，我们正在贯彻行动，对那些犯下暴行的人实施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路透社表示，美国已向日本购买 TNT 炸弹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北约，英明确认乌克兰入盟。供应链加速回流，中国正失去制造业中心地位。 青年失业创新高，中国一千几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惨淡。干净世界举办2023年父亲节摄影大奖赛。全球非法影剧平台猖獗，2022年盗版浏览达2150万亿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华盛顿紧急运送武器弹药给乌克兰反攻之际，华府正在日本寻求用于155毫米口径炮弹的 TNT 炸药，以确保军援无虞。对于宣布弃战的日本来说，任何采购案都考验着日本是否愿意为协助基辅而招致麻烦。因为出口规定严禁日本企业向海外售卖致命物品，例如俄乌每日使用的榴弹炮弹。尽管这样，在全球弹药短缺的情况下，美日似乎已经找到售卖炸药的方法。一名因事涉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日本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美国有办法能够从日本买到炸药。比起纯军事用途物品出口的严格管制，日本对商业销售两用产品或设备的出口规定相对宽松。这个也说明了美国为何能够购买的 Panasonic 旗下的品牌 TalkBook 的笔记型电脑给美军使用。另一名消息人士指出，东京当局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日方将准许销售工业用炸药，因为这种炸药的性质并非只供军事使用。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应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而且他有信心一个由各国组成的联盟即将成型，并为乌克兰提供西方战机和外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当日泽连斯基在摩尔多瓦参加一场欧洲领袖的会议，寻求加强西方的团结，并在乌克兰反攻俄罗斯之前持续施压，以获得具体支持。会议开始时，泽连斯基在各国领袖面前致辞，呼吁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就是否接纳乌克兰一事作出明确决定，并在基辅经历又一场致命空袭后，要求提供西方战机保护乌克兰空域。他表示，如果现在还无法加入北约，这样乌克兰将寻求获得未来的安全保证。但他坚称，最好的保证就是成为北约成员，但是北约内部对于乌克兰加入的进度仍有意见分歧。若干成员国担心仓促行动可能会让北约更直接惹上俄罗斯。据 CNBC 礼拜四报道，十几年来处于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正失去它的主导地位。一些国际企业将它的生产线从海外转移到商品销售国，这种被称为回流的趋势将会颠覆全球供应链。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航运混乱，亦使一些公司高管正重新考虑他们的采购方式，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地方。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推动国内计算机晶片和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的激励措施，而欧盟亦宣布了一项430亿欧元约合46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促进欧盟内部的晶片制造业。 CNBC 指出，很多美国银行表示，今年一季度提及回流的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28%。根据一项分析数据显示，美国公司制造业的招聘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发布了约36万个职位，比2021年增长了 53%。 其中电器设备制造商发布的就业职位最多，其次是包括晶片在内的计算机产品制造商。据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中共治下青年人的失业率在今年四月已达到创纪录的 20.4%， 而今年有1158万名大学生即将毕业，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市场，或者被称为一个无职位的就业市场。英国卫报报道说，中国经济复苏乏力，高校毕业生面临求职难的困境。很多人将自己比了孔乙己，自嘲寒窗苦读多年，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路透社指出，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结构越来越不符合年轻一代的就业期望，而最受欢迎的科技、教育、房地产和金融行业近年来都面临监管部门的打击。经济学家就预估，大学毕业生过剩和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工厂劳动力缺乏，都是中国就业市场失衡的主因。未来几年，这一类例子将变得越来越普遍。2023年的父亲节即将到来，新创网络娱乐平台干净世界将在整个6月份举办首届父亲节摄影大奖赛，以创意独特可以永久保存的方式来记录父亲所展现的力量、勇气和指导。参赛者将有机会赢得1000元的奖金，参赛者上传的摄影作品不限数量，可以在相片的介绍文字中讲述与父亲相处的独特时光、一段特殊的回忆，或者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深刻教训等。干净世界平台将根据相片的创意、图片质量、审美价值、故事叙述与参与度来进行评审。相片提交截止日期将在6月30日午夜前到期。据介绍，干净世界是一家新兴的家庭友好平台，它的宗旨是促进社区成员积极正面参与，帮助人们回想起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对培养思想和精神的重要性。该平台将通过公众对影片、文章和图片的分享来展示提升社会和鼓舞人心的内容，从而实现它为世界带来积极变化的使命。根据一项反盗版机构的调查显示，虽然各国政府在打击非法电影、电视节目、串流媒体方面已有所努力，但数据显示非法网站正蓬勃发展，去年的浏览量就高达2150亿次。总部设在英国的数据公司 MUSO 声称握有最全面的盗版网站相关资料。MUSO 表示，这个数字在2021年到2022年间成长了 18%， 涵盖48万部电影和电视节目。MUSO 执行长查德利说，取得非法内容一如往常，十分容易。在过去，就算法院下令封锁某个盗版网站，但往往是关了这个又出来另一个，只是在浪费时间。几年前，美国电影协会曾经承诺创意企娱乐联盟和全球其他业界团体协调反盗版行动，但在2023年，创意企娱乐联盟就协助关闭西班牙、巴西、德国、越南、埃及、特尼西亚的多家营运商，每个业者每月都有数以百万计用户。美国电影协会主席麦埃尔呼吁，应该追踪那些靠盗版网站赚取数百万美元的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中紧张阴影笼罩，香格里拉对话登场。共青团地位衰微，第一书记换人。新获批飞美，中国航班避开俄罗斯领空。共军上将提冲绳独立，48小时内日南集结。疫情二阳三阳高风险，中南海躺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3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共拒绝美中国防部长会晤，并且在南海上空挑衅美军战机，近日仲发出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动作下，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6月2日至4日在新加坡登场。由于北京拒绝了中美国防部长之间的双边会谈，这个亚洲最高安全会议将会笼罩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之中。今次对话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的高级国防官员、高级军官、外交官、武器制造商和安全分析师。来自49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将会出席会议，在为期3日的议程针对亚太安全形势交换意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号晚已经抵达新加坡，他重申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并且争取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最令外界瞩目的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军事首脑这个星期住在同一间酒店，甚至在同一间会议室开会，但是就没有安排会谈。有报道说，香格里拉对话为美中紧张关系降温的希望破灭了，而且中共方面在对话未开始之前就已经展现各种较量的动作。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到达之后，一号就立即同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两国成立热线，建立军方高层对话渠道。由于新加坡亦都是美国长期的军事以及经济伙伴，此举可能令华府和北京的关系更紧张。而李尚福在同王永宏会谈触及台海安全问题的时候，再次展现战狼姿态，威胁说决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并且先发制人，指责民进党政府挟洋谋独、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等。据主办单位的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议程，奥斯汀将会在3号上周针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发表演讲。李尚福预计4号上周会针对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发表演讲。香港零一报道，在这一届对话期间，李尚福的出席有三大焦点。一是美方对于李尚福的制裁还未解除，外界恐怕无法预期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之间会有正式互动。其次，今次是李尚福自从去年接任现职之后首度出席这个区域安全论坛，因此他在会上的发言无疑将会受到关注，亦都将会被外界视为中共在安全领域方面的基调。三是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由于新加坡是东协重要成员国，因此中国和东协之间的合作亦都是观察重点之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指出，中国国防部长拒绝在新加坡防务会议期间和他会晤是不幸的，呼吁北京恢复军方沟通，并且表示担心某个时候会发生导致局势失控的事件。时事评论人士王克分析，中共拒绝会谈有要挟美国的意思。之前奥斯汀和魏凤和两次会晤，今次中共又拒绝，说明中共是采取无赖手段，将中美军事交流武器化，随时可以切断，亦都随时可以开通。开通或者切断都是手段，目的都是要由美方那里得到一些便宜。而美方一直本住国际关系常识行事，和中共展开极端的战略竞争，同时寻求建立护栏以及军方沟通渠道的开放，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但是在中共眼内就成为把柄，以为可以藉此玩弄制约美国政府。王克说，这也是中共超限战思维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共所奉行的我是无赖无有怕。他认为美方不能够再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否则中共会一直玩弄下去。但是上海政法学院教授魏乐雄指出，美方不断设法将中国周边的国家纳入阵营，令北京日渐孤立，亦都令到出席对话的中国军方代表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代表团交流那阵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进而塑造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局势。近年来，中共的附属组织共青团无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还是在社会的影响都已经越来越式微。共青团官方网站31号显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换人，由柯东接替何君科，而何君科已经转任中共科协党组书记。公开资料显示，柯东是回族人，现年52岁，曾任海南三亚市长、吉林省副省长、吉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职务。被代替的何君科现年54岁，曾任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 第六研究院院长，2005年转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18年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1980年代以来，共青团出身的干部在官场吃香，势力坐大。早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亦都曾经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还有李瑞环、胡启立、黄少国和胡锦涛等大批团干部快速上位。胡锦涛同样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这个期间团派的讲法渐渐形成，共青团向来被称为党的接班人和后备军，团系统出身的官员过去亦都经常以接班人自居。但是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断传出批评共青团的消息，团派不再好像之前30年那样深受重用。习近平曾经放声气话，团干部不要成日想着升官，亦都不要幻想做接班人。近年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破产，共青团不单止在党内地位式微，在社会亦都日渐被公众在内心唾弃。早在80年代，中共的信仰危机就已经开始蔓延。2015年9月，共青团中央重提所谓要做共产党接班人的口号，受到地产界知名人士任志强的公开反驳。他在微博说自己被这句口号呃了十几年，随后被禁言。2017年中共两会期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君科曾经提到，中共高层同意为了吸引青少年入团，共青团组织将会进行改革，上至教恋爱，下至助求职，要令青少年找到感觉之后积极加入团组织。不过有共青团高层在内部会议埋怨，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航空公司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往返美国的最新航班，在往返美国途中，看起来似乎遵循了美国方面的要求，避免飞越俄罗斯领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禁止俄罗斯航空公司航班飞往美国之后，俄罗斯亦都禁止美国航班公司飞越该国。但是中国航空公司并未被禁止进入俄罗斯领空。路透社6月1号报道，据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信息以及行业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最近批准的中国航班并没有飞越俄罗斯领空，而之前获批的中国航空公司往返美国的航班仍然使用俄罗斯领空。美国交通部负责航空和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安妮佩森克没有透露拜登政府是否要求中国航空公司避开俄罗斯领空作为批准四条新航班条件的问题。据报道，美国航空公司每个星期有12班航机飞往中国，而中国航空公司就有8班航机飞往美国。相比之下，美国航空公司面临更高的燃料成本，因为中国航空公司经由俄罗斯到美国的航线会短很多。2月，两名美国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阻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的航线飞越俄罗斯，因为这令他们在油耗量和飞行时间方面具有优势。当时代表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赞扬参议员的行动，并且强调业界长期以来对中国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担心。美国航空公司行政总裁罗伯特·伊索姆今年4月向 CNBC 表示，不应该有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必须有能力飞行相同的距离，而不是要更多的燃料和增加飞行时间。但是他补充说，鉴于存在大量需求，他们希望美中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中共军方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一个与日本自民党的会议用冲绳独立、北海道独立比喻台海问题，引发日方不满。结果不够48个钟头，日本战舰就以避台风为名结集在台湾海峡周边，表达挺台湾的立场。日本产经新闻报道，G7峰会结束之后，中日两国的官方人员 就台海局势进行了讨论。期间，日本自民党议员、前防卫相小野治五典直言，军事解决台海问题是国际社会的重大担忧。孙建国立即回应说，冲绳前身是中华文化圈内的琉球国，日本占领之后改叫冲绳，中方是不是可以说支持琉球独立？日方有什么感想？日本一名议员立即对这种说法表示反对，并且声称琉球绝对不会独立。中日今次会议结束之后还未够两日，日本的战舰就现身台湾海峡，之后更加有多艘日本巡逻船进入东海和台海的经济区域。大陆传媒一号报道指，虽然日本对他们的战舰驶入台湾海峡的理由是避台风，但是联想到之前中方提到琉球独立事件，就不难想象日本此举很可能就是向中方示威。大陆疫情再升温，异阳感染者越来越多，北京发病数字连续5个星期排首位。专家警告，异阳之后恐怕还会出现重复感染，出现三阳。而中国没有有效疫苗，以及当局放弃统计的做法，引发担心。有专家批评，中共政府现在是彻头彻尾的躺平，这种态度非常不可取。上海三甲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胡杨医生说，近期新冠病毒再次流行，令很多人认清病毒并没有离开，亦都没有消失。医院的发烧门诊新冠病毒又一次增加。在4月30日至5月30日过去一个月，中国有2名中科院院士、3名工程院院士相继病逝，其中3人是中共党员。截至5月30日，今年已经有29名院士病逝，其中26人是中共党员。南京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副主任周小雅医生说，二阳三阳在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发生。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联明生说，不能够排除反复发生二阳三阳等后续多次感染的情况，有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苏州科技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蔡增林医生甚至表示，二阳之后三阳四阳理论上是可能存在的，咁取决于病毒的毒性和感染力，还有个人的免疫力。6月1日，中共媒体健康时报发表去年11月在自然医学杂志刊登的研究，表明重复感染会对一些重要器官系统造成伤害。近期中共御用专家钟南山说，第二波疫情6月底将会达到高峰，平均每个星期大约有6500万人感染，主要毒株是 Omicron 变异株 XBB。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雁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情况现在就没有报告，疾控中心数据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他批评政府的躺平态度亦都是非常不可取，现在政府是彻头彻尾地躺平。针对异阳持续增加，北京一间三甲医院感染学专家表示，异阳患者应该居家隔离，不要带病上班，不单止不利于感染者康复，还会造成病毒传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推特网友贴出消息，6月2日，抖音向各大网络红人和名牌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在3、4、5日3日禁止发表推广评论，转发严禁出现点蜡烛、含义不明的数字、坦克、构想、成龙、谭咏麟、曾志伟、梅艳芳等香港艺人，包括有群众聚集维多利亚港、天安门、颐和园、烛光、物体排成一排等元素。同时转发数量、评论数量、点赞数量都不可以是敏感数字，或者中共不提醒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而这样一提醒，所有人都会想这3日搞边方，到底发生什么事呢？网友说，我就看看这3日有没有发表作死言论，时刻关注抖音、快手、西瓜、B 站，预感肯定会有人揽炒， 咁越系收收埋埋，就越系有人忍唔住，拭目以待。毕竟中国人同中共嘅仇怨已经唔系一两日噶啦，好唔容易遇到中共嘅死穴，最怕讲、最怕睇、最怕触碰嘅日子，会唔会佢越系死守，大家就会越想揭穿中共嘅真面目呢？今年李佳琦坦克蛋糕事件会唔会呈现几何级增长呢？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资深传媒人揭露刘亚洲神秘背景，中共同新加坡同意建立军方高层保密电话热线，专家解读。六四34周年临近，美国议员提案谴责中共打压人权，为夫申冤，中国知名博主编情随想妻子失联。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高层内斗疑似尘埃落定时，中共上将刘亚洲落马的传闻引起轰动，中共至今没有公开就刘亚洲入狱的消息表态，对他被调查的原因外界有各种猜测。中国资深传媒人高瑜在光传媒发文揭开刘亚洲的神秘背景。
高瑜认为刘亚洲案是重大政治事件，从官方处理的秘密程度来看，超过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中共军界两个实力派人物，甚至刘亚洲未经军事法庭审判，不见军委纪委公示，但是军队就已经全面清除他的所谓有害信息。书店和网店下架了所有刘亚洲的著作，百度网的搜查只是剩下刘亚洲十八大之后在党报、军报发表的文章。为了证明刘亚洲是一个政治两面派，高瑜提出从这些细节来看，清除刘亚洲影响的难度高过正国级的周永康。高瑜说，刘亚洲作为太子党少壮派，实际上是江泽民的军中高参。刘亚洲生于军门，长于军营，成为李先念女婿之后，他的个人利益就同中共顶级政治家族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他的生平可以说是占尽中共体制资源，从中共体制中获得的好处超过毛泽东的子女，众多权贵当中只有叶剑英家族可以同他比。这个背后的原因是李先念号称中共党内不倒翁，文革中站在毛泽东一边，毛泽东死了之后又配合华国锋捉了四人帮。六四的时候，李先念坚决支持邓小平屠城，并同陈云一起向邓小平推荐江泽民。高瑜说，如果没有六四，没有陈云、李先念的鼎力推荐，江泽民入不到中南海。江泽民在中南海和李先念住对面。刘亚洲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的15年中，几乎言必称江主席。刘亚洲除了43岁就被授少将军衔，之后升为中将之外，还有一个显要的身份，就是充当军队和江泽民之间的联络员，就好像当年毛远新在毛泽东身边扮演的角色。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亦都被认为是毛泽东最亲近的人。2002年，刘亚洲被江泽民选入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刘亚洲是空军被选上的三个将领之一，军中称这个培训班为龙班。对这个培训班，刘亚洲当时自己说，将来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30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亦未可知。不过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刘亚洲的政治前景变得暗淡。 2017年，刘亚洲提前退休，亦都冇被安排进入中共人大。2021年年底，第一次传出刘亚洲被查嘅消息嘅时候，高瑜就发推文话，刘落马可能有三个原因：一系贪财，二系好色，三系政治上太反动。6月2号，超过5名白宫人士向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5月份秘密访问了中国。迄今为止，这个是自2021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以来，美国官员对中国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严重恶化，匿名的官员话俾《金融时报》听，伯恩斯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共情报官员，并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畅顺的重要性。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亦都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在会议结束之后，白宫先至向外宣布。卡内基中国智库主任韩磊评论指，美国派遣伯恩斯开启谈话有一个好处，因为他受到国会两党的尊重，亦都被中共官员所熟知，他们愿意在幕后和他低调接触。拜登政府曾经多次要求中情局局长在国内外执行低调的任务。2021年11月，伯恩斯曾经前往莫斯科，警告俄国不要入侵乌克兰。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怀尔德 Dennis Wilder 说，长期以来，中情局局长担任美国秘密外交的角色，他们秘密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东道国情报部门建立关系。自从间谍气球事件以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之行一直向后拖延。虽然美中进行了高层访问往来，但是美中国防部长就不会在这个礼拜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期间进行对话。中共拒绝和美国进行双边对话，原因之一是因为华盛顿拒绝解除制裁。五角大楼表示，中美防长在国际战略研究论坛的开幕晚宴上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两位高级官员握手，但没有进行实质性的交流。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6月1号在新加坡和该国国防部长王永宏举行会谈，两人并签署一项合作备忘录，计划建立一条两国军方领导人之间的保密电话热线。而就在此前几日，中共刚刚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李尚福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时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
到底如何看待中共军方和新加坡签署备忘录？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提出他的观察，他认为这个纯粹是北京的一种外交上的操作，未来很可能会变成一个三国沟通的方法。苏子云说，第一个，中共和新加坡并没有南海主权或者是其他的安全的争议，所以他们开设热线，基本上我觉得是北京主动提出要求的，一方面是做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看，第二方面就是表达他还是愿意进行对话，但是是有选择性的，就是将美国界定为沟通是没有具体意义，所以他是刻意做这样一个外交动作。第二个是，新加坡之所以愿意和中国设置热线，当然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它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地缘上非常重要，未来比较有实际意义的就是这个安全热线很可能就变成了是一个间接转拨的热线，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用寄存的热线打给北京，北京没有回应的时候，华盛顿就可以利用间接的方法，就是请新加坡代为转达，那就变成一个三国沟通的方法了。6月1号，奥斯丁在东京表示，中共防长拒绝和他会晤是令人遗憾的，中共挑衅性地拦截美国飞机，令他担忧在某个时候会发生一起导致局势失控的事件。 奥斯丁这番话似乎在暗示美中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不过苏子云认为未来美中擦枪走火的几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中共确实喜欢搞小动作，但是开第一枪他相信中共还是不敢的。苏子云进一步解释说，我觉得责任在北京，因为今次奥斯丁要同李尚福会面，但是中共婉拒了。表面上的理由是说美国制裁，但是事实上是中方去年二十大的时候刻意将李尚福提拔上来，就是做给美国看的，既然你制裁他，我就任命他做部长。第二个就是去年八月佩洛西访台，中共就暂停一切同美国的国防对话，包括国防部等级和战区等级的对话。美国也都是尽了他们的责任，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仁至义尽，无论怎样我已经表达愿意对话的态度，那不对话的是中方。我也都将在南海中国战机危险拦截的画面释放出来，这个就摆明以后有事就是中方的责任了。第三个一样是北京的责任，美中双方在2014年签订海空遭遇准则，规范双方的飞机船舰在公海遭遇的时候应该怎样进行安全规范，包括距离还有操作的准则，那中方一再违反，这个也都是事实。但是双方未来是不是会真的擦枪走火，我觉得相对来讲个几率还是比较低，所以我不会太担心。
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四周年前夕，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影玉及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领衔提出一项关于悼念六四受害者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同时亦都谴责中共持续打压中国及香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根据中央社报道，这项在6月1号提出的决议案指出，1989年6月3号至6月4号中共领导人下令军队和坦克车开到北京和邻近的地区，对和平示威者扫射，造成数千人伤亡。即使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北京还对此事件进行言论审查，阻止外界公开悼念受害者，甚至还骚扰、拘禁和逮捕那些呼吁中共公布在六四事件中伤亡和被拘捕人数的人士。同时北京亦都持续并加大对包括香港、新疆和西藏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打压。金影玉透过新闻稿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天安门广场起身对抗压迫政权军队的勇敢学生。他还表示，三十几年过去了，美国通过支持那些仍然受中共压迫、爱好自由的人来悼念并缅怀当年的受害者。根据报道，决议案呼吁中共停止对六四事件进行言论审查，并接受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进行完整的独立调查，允许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在不会遭受报复的情况下平安返回中国。另外，决议案还呼吁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尊重港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以及香港法治体系的独立性，并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下的一国两制的安排，恢复香港人独立民主的选举。根据报道，众议院的决议案不会递交总统签署，因此并不具法律效力，但就是美国国会立场的重要表达。
今年二月，本名阮晓环的中国知名博主编程徐想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七年。日前再传出一直为他申冤的妻子贝女士失联的消息，其有人质疑他已经被上海警方带走。
根据新唐人报道，现居德国的媒体人苏雨桐6月1号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请紧急关注编程徐想的妻子贝女士。他从5月31号和外界失联，应该是被上海杨浦区长海路派出所带走。 她為蒙冤的丈夫申冤，在中共法律的框架之下公開信息，合法合情合理。6月2日一早，蘇宇彤再次發文說，她要在跟著下來的16個小時之內看到貝女士平安上推特，如果沒有的話，20號她將會在德國總理府前組織活動，抗議黎柏林參加德中高層磋商的中共總理李強。2號下午6點多，蘇宇彤連續發兩條推文，其中一條確認貝女士是被上海的上海路派出所帶走，另一條推文說上海路派出所說已經將貝女士送回家，但就沒收了她的手機。蘇宇彤就在推文中表示，在貝女士能夠自由發推之前，她都將她視為失蹤。阮曉環在2009年開設了一個博客，叫做編程隨想，以分享電腦技術和軟件開發知識為主，後來逐漸涉及政治話題，尤其是批評中共政治體制的內容。他的博文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令很多人獨立思考，認清現行政權的運作方式。他曾經在一篇自述中表示，希望公眾可以明白，你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會來關心你。另外，阮曉環還利用專業知識向公眾普及翻牆技術和如何隱匿身份、規避當局追捕的網絡安全知識。2021年5月，阮曉環被中共逮捕，很多網民都表示他單兵作戰和中共纏鬥了12年，堪稱爭取中國網絡自由的傳奇。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中共发一号令，奥斯汀警告，不对话事态或失控。北韩当选世卫执委，美国11议员提案话退出 WHO。 新民调川普完胜德桑蒂斯，彭斯下个礼拜将参选。摩根大通将关闭第一共和银行的21个分行。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海警局近日发布一号令，公布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其中授权中共海警可以逮捕外国人的条款引发各界关注。南海现存主权冲突本来已经极为复杂敏感，中共的举动恐怕会对目前的局势造成更加负面的国际影响。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再次嗌话美中高层要沟通，否則事態恐怕會失控。有觀點認為，北京的敵對態度其實是在打台灣牌，逼美國讓步。請睇報導。
中共海警局在5月15日發布第一號令，共12章345條。值得關注的是，在海警機構拘存、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的適用對象中，明确写有对外国人的管辖、通报和刑事执法等内容，规定会在2023年6月15日起正式施行。对于中共发布的第一号令，资深媒体人石山表示，一方面中共是要在地缘政治的较量中凸显他作为大国的角色，另一方面是面对各南海邻国对他日益冷淡，并且对他以霸凌欺压小国的反抗，中共深受刺激，越来越焦虑，海警局一号令就是这种焦虑的具体表现。中共海警一号令这个时候出台不寻常，因为正处于美中关系再一次紧张之际，一是美中两国防长在香格里拉的会面彻底泡汤，二是昨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5月26号中共歼16战机南海拦截美国侦察机的惊险短片图像。美军指控中共战机在南海上空以危险方式飞行，是挑衅美国侦察机。 曾任台湾空军副司令的张延廷31号分析，中共接连的动作释放出几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北京是表达了敌视敌对的态度，咁代表目前中美军事关系非常糟糕。第二，美国印太战略强调了自由航行，而北京强调美国是域外国家，所以双方观点是对立和冲突。第三，中共行为过激和强硬，会造成空中擦撞和碰撞的可能性增加，不能不防范。6月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召开前先走访日本，他和日本国防部长滨田正一举行会议。他在新闻会上表示，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和他会晤是不幸的。他还警告说，如果中共军队继续在国际水域和空域采取挑衅行动，事态可能失控。他呼吁北京应该恢复美中双边安全谈判，而日本防长滨田则强调了东京和北京的防务热线在上个月开始营运，尽量减少两国军队之间意外对抗的风险。而这个时候正在瑞士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发出警告，称中共最近几个月已经连串发生这类行动，不只针对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布林肯说，最危险的事莫过于不进行沟通，美方亦希望确保不会转变成为冲突。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宋学文教授分析，美中最大的矛盾点其实是在台海，所以美国需要保持强大的军力震慑中共，因为如果震慑力不够强大，那中共就会得寸进尺。但是美国的威慑力量够强够大，万一中共还是这么不理性发动了战争，美国要以压倒性军事力量很快赢得这个战争，那就是现在美军的立场。而时评人士黄克亦认为，美国在战略研究上非常发达，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布局和战略上的调整，美国的战略联盟、海军前线部署，这些对中共已经形成了压倒性优势，造成非常巨大的压力。中共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挑战美国，而北京这种敌对态度就是打台湾牌逼美国让步，那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这样中共本意上他不可能和美国反面直接较量，否则好像普京这样开打就会掉入坑里面。黄克认为，中共表面采取强硬姿态对美国说话，其实在内部有底线控制。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最近印太司令阿灰里诺对中共发出警告，虽然话不多，但是很重磅。美国人思维方式和中共的差异很大，中共是习惯兵马未动舆论先行，但是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是在重大行动之前一定会实现全面完整的评估，并且制定详细的计划，包括每一个细节都会反复论证推演，有了保障之后才会公布出来。而阿灰利诺的讲话释放了一个信息，就是美军的反应原本会比中共想象的要快得多，美军不会攻击民用目标，但是美军的目标会包括摧毁中共的战争能力，亦就意味着美军和联军不但要歼灭中共的战机军舰部队，包括中共在沿海的军事基地、雷达导弹，甚至中共火箭军在内陆地区的重要基地，可能都是美军摧毁的目标，令中共失去战争进攻的能力。讲清楚啲，中共敢入侵台湾，美军不怕攻击大陆本土的军事目标，那是美国在俄乌战争和台海战争中巨大的差别。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在5月30号结束，会议召开期间，11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呼吁通过立法退出 WHO， 停止向世卫提供联邦资金，保护美国人的权利。而现在的世卫到底有几荒谬呢？接下来的新闻大家就知道了。
5月30号结束的世卫组织年度会议上，北韩当选为 WHO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亦就是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者之一，同瑞士、乌克兰等其他九个国家并列，任期将持续到2026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